所以五十七节最后一句话，因为天下的饥荒甚大，一样嘛。所以连现在埃及遇到饥荒，也不是只有埃及饥荒啊，连迦南地都饥荒了。也因为这个样子，所以接着下来就是国那个埃约瑟的兄弟就会去到埃及了。我们看四十二章，四十二章第一节，雅各见埃及有粮，就对儿子们说：“你们为什么彼此观望呢？”二节，我听见埃及有粮，你们可以下去。从那里为我们提些来，使我们可以存活，不至于死。三节，于是约瑟的十个哥哥都下埃及提粮去了。四节，但约瑟的兄弟便雅悯、雅各没有打发他和他哥哥们同去，因为雅各说恐怕他遭害。所以住在迦南地的雅各他们也遇到饥荒的威胁。所以他们不得不要下埃及去提粮，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有风声嘛，哈，一传十，十传百，说虽然天下都遇到饥荒了，可是只有埃及有粮食，所以你去那边提粮，他都会将粮食哈卖给你，所以他们就去了哈。尤其雅各一家人口真的太多了哈，如果以他们搬到埃及的有七十个人，哦，他们家有七十个人口，所以他们一定要你看嘛，七十个人每天吃的。吃的那个食物要多少？当然是很多，所以他们也是受到饥荒的威胁，所以他们一定要去。当他们去的时候，我们看第六节，当时治理埃及地的是约瑟，提粮给那地众民的就是他。约瑟的哥哥们来了，伏脸伏于地向他下拜。七节，约瑟看见他哥哥们，就认得他们，却装作生人，向他们说些严厉话。问他们说：“你们从哪里来？”他们说：“我们从迦南地来提粮。”八节，约瑟认得他哥哥们，他们却不认得他。九节，约瑟想起从前所做的那两个梦，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我们很纳闷的，就是说，当约瑟遇到他哥哥的时候，以我们一般的情形，大概就是跑过去抱住嘛，哦。然后就跟哥哥们讲说：“我是约瑟。”然后帽子脱掉，必要的时候服装换掉，这样就好了，不是吗？那这个时候为什么约瑟要把他们当做奸细来看待？啊，因为在第九节说，约瑟告诉他们说：“你们是奸细来窥探这地的虚实，把他们当成间谍了，spy。”哇，这个很严重呢。这个现在不是在迦南地，如果你是在迦南地说啊，哪有我是这里的人，怎么会是奸细呢？问题你现在是你这个十个哥哥，十个哥哥是从迦南地来抵粮的，然后迦南地的那、啊、从迦南地来抵粮的埃及的宰相哦，埃及的宰相一声令下说你们是间谍，哇，这个指控太大了，这会吓死他们了。如果是我会吓死的。这个国家，埃及这个国家的宰相告诉我，指着我说你是间谍，哇，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你说我怎么是间谍？你怎么解释？他说你是间谍就是间谍，这种指控太恐怖了。所以十个哥哥啊，马上皮皮错，所以他马上做一个解释啊。第十节，他们对他说：“我主啊，不是啊，仆人们是嫡粮来的啦。”11节，我们都是一个人的儿子。是诚实人，仆人们并不是奸细。十二节，约瑟说：“不是哦，你们必是窥探这地的虚实来的。”十三节，他们说：“仆人们本是兄弟，十二人是迦南地的一个人的儿子，顶小的现金在我们的父亲那里啊，有一个没有了。”14节，约瑟说：“我才说你们是奸细，这话实在不错。”15节，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若是你们的小兄弟不到这里来，你们就不得。出这地方，从此就可以把你们证验出来了。约瑟哦，我要讲就是约瑟为什么在这个时刻要故意找茬啦？好、哦，明明就是十个哥哥来了，哦，那哥哥越描越黑哦，哥哥一直解释说不是，我们是希伯来人，而我们是从迦南地来的。我们是同一个爸爸出生来，我们同生十二个孩子，那其中一个已经不见了哈、哦，那另外一个顶小的是在爸爸那里，哦，那约瑟他越说约瑟就越抓他们的把柄，其实也不是把柄啦， 故意找茬啦。耶稣说你看我讲的没有错，我说你们是间谍就是间谍，如果你们不是间谍，你们应该十一个兄弟都来啊，一个没有就算了，但是十一个要来，怎么留下一个啊？通风报信用的啊，前肉夹攻啊，啊，内攻外应啊。哎，他耶稣是这个意思啊，说我刚才说你们间谍真的让我猜到了、啊，不然怎么会留下一个在家里不来呢？既然要敌人全部都来啊，哇，这十个兄弟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回答，不知道怎么回答。好，那我现在讲约瑟为什么这样讲，我这样算了哈，这样算已经经过二十二年了，经过二十二年他们见面，那约瑟在二十二年之前他对他哥哥们的观念是那个样子，十七岁之前在哥哥在他的脑海当中是恶行恶状欺骗耍诈，他的认定是这样，所以他想说那二十二年过了我哥哥到底有没有改变，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改变，但如果我说我一时马上跟他们相认，那我现在的以我现在的身份我是宰相啊，他们绝对会，我说什么他们绝对 都说是对，没有商量也不用商量，因为他已经怕我嘛，因为我是宰相啊，所以在他们我在还没有跟他们相认之前我一定要弄清楚到底二十二年前的哥哥跟二十二年后的哥哥有没有一样，如果不一样那我身为雅各的儿子我该怎么办。其实他最在乎的是什么，雅各现在最在乎的是约瑟现在最在乎的是什么，雅各爸爸还在吗、哦、那平常你们十个兄弟对爸爸的态度是什么，他重点是在这里，所以他是为了要明白、哦、到底我的哥哥们经过二十二年有没有改变，所以为了这件事情他就是要考验、啊、其实他做了这些动作就是要考验，就是要查明我哥哥有没有改变、哦、因为我们后来看了这个就知道了嘛，到底他们有没有改变，包括十个兄弟、哦、如果便雅悯再算进去十一个兄弟有没有和睦相处，以前十个兄弟、哦、乱七八糟常常打架啊，现在经过二十二年不知道，不知道这些兄弟会不会很和睦相处不知道，所以他就开始试验，所以接着下来就是约瑟要试验这些哥哥们到底他们的状态如何，目的只是这样。好，为了知道他们状态如何，所以第一个他就先指出你们是间谍，然后十个兄弟就一直解释，那一直解释就越描越黑，因为约瑟两边都约瑟很清楚啊，你们讲什么讲对的讲错的都很清楚啊，其实十个哥哥讲的都没有错，一点都没有错，可是他故意要找茬，约瑟故意找茬，所以不管他讲什么就是有错。好，所以后来呢十六节需要打发你们中间一个人去把你们的兄弟带来，至于你们都要求在这里好证验你们是的话是你们的话真不真，若不真我指着法老的性命起誓你们一定是奸细。于是约瑟把他们都下在监里三天，意思就是说你们回去一个就好，剩下九个留下啊，然后把那个你说认为那个最后的那个小弟弟把他带过来啊，带过来之后那我就知道你们不是间谍，如果不是那你们就是真的间谍，所以先把他关起来啊，关三天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先声夺人啊，哦，好惊这样的哈。所以十个兄弟真的很害怕。十八节，到了第三天，约瑟对他们说：“我是敬畏神的，你们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好，关了三天之后，约瑟就跟对方表明：“我是敬畏神的了，你们要照我的话行，就可以存活。怎么存活呢？”哦，十九节，你们如果是诚实的人，可以留下你们中间一个人。所以后来约瑟说：“你们留下一个人，剩下都回去。”哦，好。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十九节，二十节哈，把你们的小兄弟带到我这里来，如此你们的话便有证据，你们不至于死，也不至于死。他们就照样而行。二十一节，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临到我们身上。”二十二节，流便说：“我岂不是对你们说过，不可伤害那孩子吗？ 只是你们不肯听，所以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二十三节，他们不知道约瑟听得出来，因为在他们中间有通事传话。二十四节，约瑟转身退去，哭了一场，又回来对他们说话，就从他们中间挑出细面来，在他们眼前把他捆绑。好，看到这里，其实第一时间约瑟就已经知道了，这些兄弟真的有改变。所以那个约瑟一直在中间找茬，其实是找茬，找一些 很矛盾的一些话找茬。当在找茬的时候，所以后来约瑟说把他们关了三天之后说，好，我把人换回去，但是一个要留下来，剩下九个回去，但不要忘记哦，下次来的时候那个小儿子要带过来，小弟兄要带过来，证明你们讲的话是对的，不然你们就真的是间谍。当约瑟在讲这件事情的时候，这十个兄弟就开始讲话了。二十一节，他们就彼此在论说了，罗马利，罗马利，所以刚开始讲流便，他们彼此说啊，这报应了。简单讲，叫十个兄弟一开始的反应是说，当他们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他们第一个反应就是这是报应，因为我们流，因为我们看到约瑟，我们在约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愁苦还是不肯听，所以这场苦难就临到我们身上。所以这些兄弟都在悔改哦，大家都在悔改哦，都我们说我们其实不该对约瑟这个样子啊，今天就是因为对约瑟这样不义无情，所以报应在我们身上哦，彼此都这么说，大家都在悔改啊。二十二节，流便说，老大就讲了说，对啊，当他听到大家都在悔改的时候，他说对啊，当时二十二年前我不是跟你们讲吗，不可伤害那孩子吗，就是你们就不听，所以你看我们今天害我们的弟弟，那这流他血的罪向我们追讨啊！你看今天报应了。那约瑟在当下在当场听到这种话真的很扎心，很感动。感动的是什么？哥哥悔改了，他感动是这样，他一点埋怨也没有，没有说戏贺了，没。因为后来我们从约瑟的反应说，你们不要自怨自艾，是神差我比你们先来一步为你们做准备，所以你们不要自怨自艾，不要自恨，不要。其实约瑟早就很笃定了，早就很笃定是神叫他来的，叫他先来的，所以为了大家受一点苦其实算不得什么，而且十三年的苦楚换来的是荣华富贵，也没什么不好啊。所以其实约瑟这个时候是很心中是很笃定，可是听到十个哥哥在那里自我检视自我悔改，他真的很感动，哥哥改变了，哥哥们改变了，这个就值得了，他很高兴。但是现在戏演到一半要继续演啊，不能从中间感动然后就算了，因为现在约瑟知道是兄弟，这些兄弟已经比较合作了，也比较悔改的心。那我接着下来要知道说，我爸爸雅各是不是好好的活着啊，这些十个哥哥是不是好好的对待我的爸爸，我还不知道啊，所以还要继续考验。那再来考验就是从二十六节，他约瑟吩咐部下，说将这些人所带来的袋子，全部装满，而且，他们带来的钱，要装回去，带来的银子，要装回去，是约瑟，约瑟下达命令，不用钱的就对了，不用银子，装满然后银子放在里面。而且呢，那个二十五节，约瑟吩咐人把粮食装满他们的器具，把个人的银子归还在个人的口袋里，又给他们路上用的食物，人就照他的话办理，约瑟下达命令要做好这件事情。但是在这个中间，约瑟呢，我们看二十六节，他们就把粮食驮在驴上离开那里去了。二十七节，到了住宿地方，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打开口袋要拿料喂驴，才看见自己的银子扔在口袋 二十八节就对弟兄们说，我的银子归还了，看哪、能在我口袋里。他们就提心吊胆，战战兢兢，彼此说，这是神向我们做了，向我们做什么呢？三二十九节，他们来到迦南地的他们父亲雅各那里，将所遭遇的事都告诉他说。三十节，那地的主对我们说严厉的话，把我们当作窥探那地的奸细。三十一节，我们对他说，我们是诚实人，并不是奸细，我们本是兄弟兄十二人，都是一个父亲的儿子，有一个没有了，顶小的如今同我们的父亲在迦南地。三十三节继续说了，他们回来报告，就说只是要讲一件事情，拜托爸爸，我们下次再去敌粮的时候，你一定要让贝雅悯一起去，不然就有戏可看了，因为西面被关在那里，我们慢一天去，西面就要被关一天，多关一天，如果我们通通不去，那西面的生死就不知道了，那我们通通不去，那我们以后吃什么呢？所以他们回来呢，就将这件事情告诉了父亲。我们看第二三十五节，后来他们到口袋，不料个人的银包都在口袋里，他们和父亲看见银包就都害怕，很怕，说哎，奇怪，这个钱怎么都钱还都在里面。三十六节，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你们使我丧失的儿子约瑟没有了，西面也没有了，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了。三十七节，流便对他父亲说，我若不带他回来交给你，你可以杀我的两个儿子，只管把他交在我手里，我必带他回来交给你。三十八节，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落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了。这些孩子一方面也不会处理，尤其是我们看到流便，他是老大，他一直要承担那种老大的责任，所以当回来之后，那个兄弟七嘴八舌的告诉父亲说，这次去发生什么事，那后来要怎么办，最后呢，流便就站出来说话，说爸爸，这样好了，下次再去敌粮的时候我负责，你将便雅悯交在我手上，我绝对带去又带回来，跟你挂保证，万一没有带回来，那我两个儿子任凭你处置。所以流便有时候是热忱，是负责的，可是没有智慧，我发现流便没有什么智慧，他只是一股的热忱，想要把这件事情做好，可是呢没有智慧。我说没有智慧是两个，第一个，现在刚抵两回来，食物很多啊，你现在跟雅各跟爸爸讲这个话干嘛，就算今天他跟你答应说 OK， 过了三个月说不 OK， 那也没有用啊。所以现在不是要去的时候，你不必跟他讲这个话，时间点不对。第二个，你说你将两个孩子交给他，两个孩子的命抵便雅悯一个人的命，这什么话？两个孩子便雅悯，流便的两个孩子难道不是雅各的孙子吗？都是他的生命啊。你说便雅悯，如果万一便雅悯去了没有回来， 那本来雅各就很伤心了，那如果又要把流便的两个孩子杀掉，或是把两个孩子处置，那不是更可怜吗？那什么，这什么什么话？所以我们发现流便不会处理事情，时间点不对，内容不对，所以他虽然很有热忱很有责任，可是没有智慧，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所以你看他，当他讲完之后，雅各怎么讲？雅各根本无动于衷嘛，雅各无动于衷啊。三十八节，雅各说，我的儿子不可以你们下去啦，他哥哥死了，只剩下他，他都在你们所行路上遭害，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了，绝对不可以去，为什么？因为那个敌粮刚回来啊，家里有很多粮食啊，人，在那个患难中，如果没有被逼到墙角，没有逼到最后关头，怎么会那么容易就答应了呢？以雅各的立场，他还是想说，那时间还久啊，纵然那个便雅悯要跟你们下去，但还是还要将这一次的粮食用了差不多才去嘛，那为什么现在就讲这个事呢？太早了吧，所以你看雅各的那个口气，雅各的口气不可以，根本就不答应，他真的不答应吗？其实没有啦， 我们下次再查考四十三章的时候就知道，其实他还是要答应啊。为什么他不去不行啊？不去，粮食没有了；不去，细面没有回来了。所以还是要试试看啊，怎么可以不去呢？开什么玩笑？哦啊，如果他真的不去，其实还是没有问题的哈、哦。如果我们用，因为我们现在是马后炮嘛，我们看到这个历史记载，我们知道约瑟绝对不会那么残忍啊，说啊，他真的这一次去，下一次去没有带便雅悯，那西面就会怎么样？绝对不会。其实西面住在那里哈、哦，日子也会蛮好过的，因为他是他的哥哥嘛，他怎么会虐待他呢？绝对不会，哦，绝对不会。所以他在那边应该是蛮轻松愉快才对了哈、哦。那约瑟当然是用这种方式要凸显，要让这十个哥哥凸显，你到底爱不爱你的弟弟，你到底爱不爱你的爸爸，他要知道的是这个、哦、所以给他们难题啦。其实约瑟就是故意出一些难题让这十个哥哥看他怎么办，其实他要看的是这个啊，他不是要害他。所以我们不能把约瑟的那一种很用心的、哦、很用心的方法把它转成把它解释不好，不是，他的动机绝对是单纯的，他只是要验证哥哥们是不是改变了。我们下次再一起来查考43章以及末祷。阿们。